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9月12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宇宙。美国国务院对新疆人权状况深感不安，美中贸易战正酣，中俄积极互动是否意味深长，中共在全国各地加大打压家庭教会。此外，9月9号北京最大的基督教家庭教会西安教会被政府取缔，原因是他没有经过登记，并且扰乱了社会组织管理秩序。西安教会说，几年来一直争取向民政局登记，但是没有获得允许。报道显示，政府新一轮干涉宗教自由行为已经持续了好几个月。有分析说，中共领导人近来越来越清楚地表明，信教的公民必须首先崇拜共产党。那么中共面对宗教为何越来越不安？我们今天节目将邀请观察人士来进行分析。不过首先呢，我们来关注这个小时的重要新闻。美国国务院对中国当局在新疆地区拘押众多穆斯林少数民族的做法表示深切不安，但是没有表明是否会因此对中国有关官员实施制裁。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星期二在例行记者会上说，美国政府尤其是美国国务院对新疆地区发生的人权问题依然深切的忧虑。他说，我们对最近的镇压行动深感不安，这不仅发生在维族人身上，而且也发生在那个地区的哈萨克族人和其他穆斯林身上。一些可信的消息说，自从2017年4月以来，成千上万的人被关进了拘留中心。不过他不愿意说国务院是否正在考虑对中国有关官员和公司实施制裁。一天前，美国纽约时报援引现任和前任美国官员的话说，特朗普政府官员正在考虑制裁中国高级官员和公司，以惩罚中国把几十万维吾尔和其他少数民族穆斯林关进大型集中营的做法。另外呢，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星期三在俄罗斯的弗拉迪沃斯托克论坛上的发言中说，他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会谈时同意安排他今年十月访问中国。分析人士说，这是亚洲两个对手之间关系转暖的最新迹象。安倍晋三首相说，他和习近平主席都认为日本和中国对世界的和平与繁荣以及朝鲜的非核化都负有责任。分析人士说，中国和日本的关系最近逐渐升温，其中朝鲜半岛问题以及美国特朗普政府带来的不确定性是促使两国愿意改善关系的重要因素。此外呢，中国希望日本公司能参与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安倍首相说，他希望习近平主席能够很快地访问日本，这将把日中关系提到新的高度。日本媒体猜测，安倍首相可能在10月23号左右纪念日中两国1978年签署友好条约生效40周年期间访问中国。另外呢，是美中在贸易争端上的角力继续削弱投资者的信心。亚洲股市星期三跌至14个月以来的最低点，不包括日本的亚太股票指数跌至2017年7月以来的最低水平。日本的日经指数在星期三早盘交易中受到压力。与此同时，华尔街股市在科技股和能源股的拉动下星期二出现小幅上扬。中国星期二要求世界贸易组织同意中国对美国实施每年70亿美元的制裁，以回应美国不遵从世贸组织的裁决的做法。中国在2013年就美国对机械、电子、轻工业、金属和矿物等进口中国产品征收倾销税提出了申诉，去年世贸组织裁定中国获胜，但是美国并没有按照裁决撤销倾销税。特朗普总统星期二在华盛顿对记者说，美国对中国采取坚定的立场。特朗普总统威胁要对总值5100多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另外呢，是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正在俄罗斯远东访问，他今天呢会晤了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习近平还在弗拉迪沃斯托克所举行的俄罗斯远东经济论坛会议上发表了演讲。俄罗斯期望呢，利用中美贸易战以及中美关系生变来加紧扩大在中国能源市场上的布局。那么下面呢，我们连线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请他来介绍一下习近平这次的对俄访问。白桦，您好。
宇宙好。
好的，那么习近平今天呢与安倍晋三有哪一些互动呢？还有呢，就是俄罗斯想利用中美贸易战来扩大对中国能源的出口，那么双方这次达成了哪一些交易？白桦。
对，习近平今天会晤了这个安倍，然后呢这个两个人都同意呢进一步这个改善 中日关系，而且把这个想把这个中日关系呢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那么就是确定了这个安倍呢十月份访问中国去参加这个中日友好条约这个签约这个40周年这个纪念。然后呢可能这个安倍访问中国之后呢，习近平明年呢可能会访问这个日本。另外一个特别注意的问题就是安倍特别请求习近平呢帮助日本呢，就是在70年代这个朝鲜劫持的日本人这个问题上呢，施加中国的影响。另外，安倍也说，就是说这个朝鲜去核化呀，是中日两国的这个共同目标。那么至于这个能源问题呢，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去年呢，俄罗斯有很多这个报道和这个讨论，就是俄罗斯非常担心呢，美国的石油和天然气呢，如果未来大举这个进军中国市场的话呢，那么会对俄罗斯形成这个一个非常大的挑战。那么现在这个中美贸易战爆发之后呢，而且中美关系未来可能出现变化呢，俄罗斯认为呢，这给俄罗斯提供了一次这个非常好的机会。所以说呢，俄罗斯他想这个在中国这个能源市场呢，想这个布局，想下一盘这很大的棋。那么除了这个现在中国这个大批购买俄罗斯的这个液化天然气之外呢，那么这个管道天然气呢，未来可能会有这个新的交易。今天呢，俄罗斯的能源部长诺瓦克呢，他说就是说在昨天，习近平与这个普京的会晤当中呢，讨论的一个议题就是包括这个能源议题。那么两个人呢，这个达成一致，就是说两国这个西线天然气管道呢，这个应该尽快把这个交易给达成了。那我们都知道，这个西线天然气管道它是经过这个中国新疆进入中国。两国这个谈判持续了这个10多年，因为价格和其他因素呢，这个一直没有达成这个交易。所以说呢，如果两国的高层做出这个政治决定的话呢，会很快呢把这些技术问题这个障碍排除，会达成这个交易。另外一个呢，这个中国这个CNPC 就是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的领导人呢，今天也表示，他说的这个两国这个东线天然气管道呢，在这个黑龙江江底这个管道这个隧道呢，已经基本建成了。而且呢，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表示，他说东线天然气管道呢，基本这个俄罗斯境内的铺设还剩下这个40公里，估计这个明年年末呢可能会这个正式通气。还有一个消息就是说，今天在这个东方经济论坛会议上发言的时候呢，这个蒙古总统也提出，就是说蒙古呢希望中国这个支持俄罗斯的天然气管道经过蒙古进入中国。那么这个方案，新的方案呢，是在这个不久前，就是在青岛举行这个上合组织峰会期间呢，共同提蒙古和这个俄罗斯提出，就是由俄罗斯兴建这个天然气管道呢，从这个经过蒙古，然后这个进入中国。那么俄罗斯认为呢，就是随着中国这个能源政策的改变呢，中国推行这个环保这个政策，未来会更多的使用这个天然气。而且呢，今天这个天然气工业公司呢，他们公布了一个这个数据，就是说现在今年头半年呢，中国目前已经超过日本呢，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天然气进口国。他说这个去年中国天然气的进口量呢增长了15%，今年头半年呢增长了17.5%。那么除了这个天然气之外呢，两国在这个核能领域呢，这个合作现在也在扩大。今天呢，这个俄罗斯的这个能源公司核能公司的这个领导人呢，他特别感谢，就是中国把这个辽宁葫芦岛徐大浦这个核电站的第3号和这个第4号机组的建设呢，给这个俄罗斯了。那我们都知道，这个辽宁葫芦岛这个核电站这个第1号和第2号机组，这个过去呢是由这个美国的这个西欧公司承接的。那么俄罗斯今天这个表示，他说的这个第3和第4号机组的，估计在2027年和2028年的时候，估计能这个并网。
那么除了能源方面的这个合作之外，我们也看到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俄罗斯东方2018军演已经开始。那么俄罗斯对中国军队参加的这次军演有哪些反应？
对，今天这个俄罗斯国防部长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同这个中国的国防部长费凤和呢，两个人一起这个视察了，就是楚格尔演习场，就是中国军队参加演习的那个地方。然后呢，两个人这个视察了参演的这个部队，然后两个人都表示说，这个中俄两国这个军队这个合作呢，未来会进一步加强。 特别是这个俄罗斯这个国防部长绍伊古他说的两国这个军演呢会这个定期举行。那么俄罗斯国内呢把这个这次军演当成一个主要新闻来报道。至于说中国参加这个军演呢，俄罗斯国内的反应各种各样。有许多人反映认为就是说中国这个参演这个非常好，可以这个给美国这个颜色看，因为美国现在对俄罗斯进行这个制裁。但是也有很多人认为呢，就是说这个军演呢让中国来参加等于是这个引狼入室，那么中国军队呢会把俄罗斯这个战术战法这个一些方案呢都知道，为未来呢这个中国入侵俄罗斯呢做准备。专业的军事人士他们认为呢，就是说俄罗斯提出的这个30万人参加军演呢，这个掺杂了很多水分。他们认为呢，就是说苏联时代呢，苏军这个兵力呢比俄罗斯现在呢强大的很多。但是即使在苏联这个鼎盛时期呢，苏联军演也只能这个集结到11万到12万人，所以说呢，30万人掺杂了很大水分。那么其他的军事和分析人士认为呢，这次军演呢，一部分有这个这个针对中国的成分，比方说这个大规模调动这个兵力从西部调动到东部。另外一部分呢，另外一个因素呢，让中国参加军演呢，也是这个给中国一个定心丸，因为这么大的规模的军演在中国旁边来举行呢，中国肯定会。那么可以让中国从内心来看到呢，就俄罗斯这个军事计划呢不针对中，等于是俄罗斯认为这种战略欺骗。
好的，好，那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在莫斯科为我们所做的连线报道。另外呢，我们来看一看中国。那么在中国当局大力宣传推行习近平新时代思想和不断打压各地宗教活动的大背景之下呢，在上周末北京最大的家庭教会西安教会被查封，一些教会人士呢被捕。那么下面我们来连线美国之音记者叶冰，请他来介绍有关情况。叶冰你好。
你好宇宙。
好，那么位于北京成都郑州的三个家庭教会呢9月9号都被当局查封了，那么其中包括北京最大的家庭教会西安教会。那么官方呢这一波收紧宗教自由的举动，那么最新的进展是怎么样的？还有被抓捕的人员有没有被释放？媒体有什么反应？叶冰。
2014年浙江开始大规模拆除十字架以来呢，官方针对教会的打压是有愈演愈烈之势啊。除了针对不愿受当局制约的家庭教会，官方的三自教会也成为打击目标。北京最大的家庭教会西安教会呢，刚才你也说到啊，遭到当局的取缔，教会负责人和部分信众被警察短暂扣押。据悉，周二下午3点左右，教会牧师、传道人共6个人一同被警察带走。那么现在呢，已经释放。河南有多个地方一些官方许可的教会也遭到强拆。河南、浙江、江西、上海等地的教堂被迫悬挂爱党爱国的标语，当局呢派人把守，禁止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入教堂。目前呢，中国官方要求基督教和天主教实现这个中国化的目标，包括以习近平思想为指导，推进宗教中国化，使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等。中国政府呢？在对非官方认可的所谓地下教会的打压呢，是进一步的加强。与此同时呢，也强化了互联网宗教信息的管控。星期一，中国发布了《互联网宗教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的草案，说未经登记的组织或者个人不能在互联网上传道、转发和链接相关的内容，也不得在互联网上直播或录播宗教活动。来自安徽省家庭教会的一个传道人刘先生认为，他今天接受了我们的采访，他说当局的目的呢在于改造教义和教规，现在对于教会的打压趋于严苛，一旦当局条例生效，普通信徒的微信群、社交媒体账号都会受到影响。即使教堂被毁，但是他说啊，教会呢还是会存在下去的。下面我们一起来听刘先生的评论。
或者是这个什么？
那我肯定是要向基督教的基本的思想、神学教义、组织各方面都和社会主义这个跟社会主义相协调吧。河南首都地方可能是4点吧，官方可能 有可能会向全国推广。反正现在这个形势呢，造成一种压力吧，上百人得的规模大的聚会吧，那就是这化整为零了，就重新回到文革时候那个状态了，就大概在家里面人数不多，十来个二十来个人，这都悄悄聚会。
就在这同时呢，各地传出了要求学生登记宗教信仰或者要求信徒签保证书放弃信仰。另外，江西等地有信徒称，当地官员要求信徒将家里的十字架替换成习近平的画像，否则呢不能够领取低保。江西余干县有个镇政府的微信公众号就登出帮教贫困群众的相关文章，里面就有这样的规定。后来呢，这篇东西就在网上被删除了，宇宙。
嗯，好的。那么过去几年呢，中国官方其实一方面呢在公开的表示要尊重和保护宗教自由，但是与此同时呢又采取各种的压制行动，不仅在多个地方像拆毁了这个教堂，还有烧十字架、抓捕这个信教的公民等等这些事情啊。那么这些做法呢最近也正在这个升级，那么对这样一个现象的各方有怎么样的评论呢？叶斌。
嗯，那么中国当局查封教会的视频和图片呢，在中国网络上是被严厉的封杀。网络上有视频显示，当局查封教堂或者拆除十字架没收教会财产，没有出具任何文书。去年年底中共新疆自治区党校的内部材料中有一篇题为紧紧围绕总目标做好去极端化教育转化工作。这篇文章认为呢，要用正确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置换宗教极端主义的思维模式，用正确的教义启发信教群众内心的自觉。中共官媒呢，这个《环球时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境外势力休想借用宗教撬动中国》的社评。社评将近日的宗教纠纷的矛盾转移到西方舆论。文章指出，西方有一些政客攻击新疆的治理，威胁动用马格尼茨基人权法案进行制裁。那么这篇文章还指责西方呢支持中国地下教会的发展，说中国人不能不高度警惕。中国当局对于打击教会是讳莫如深呐。河北邯郸强拆官方的三自教会敬老院，得到了该市的市委书记、副书记、统战部长等人的肯定。然而这篇报道呢不久就被删除。近来呢，一些地方教会被要求唱国歌、升国旗等等。那么四川一名基督徒啊，今天在接受我们的采访时就这样表示，下面我们一起来听。
可能是现在比原来有可能会更加恶的，就是说是更恶劣的一些呢，尤其因为他的新的条例要推动嘛，尤其什么现在有个进国唱国旗啊，唱国歌啊，这样的确是严重的侵犯了我们信仰的这种自由嘛。
中国打压宗教信仰自由的这些举动呢，得到了国际媒体的关注。本月十号，梵蒂冈教廷的外交部长盖拉格在讲话中几乎宗教自由的重要性。意大利亚洲新闻的评论认为，习近平发起了一场中国化运动，将宗教融入中国文化，那么最重要的是让宗教屈服于中共的霸权，将其变成政治工具。尽管基督教和新疆的穆斯林屡遭打压，但是官方支持的宗教人物却在官场上如鱼得水，成为人大代表或者是成为政协委员。美国之音记者呢连续两年在北京的两会期间遇到天主教爱国会的副主席黄炳章，他面对记者的提问都是一路小跑快速的离开，我们在视频当中也看到过啊。那么少林寺方丈智永信曾经有各种传闻和丑闻，不过呢这并不影响少林寺呢升国旗来表忠心。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学成因为性侵的丑闻而落马，也是民众热议的话题。宇宙。
嗯，好的，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北京为我们所做的跟踪报道。稍后呢，我们将邀请嘉宾讨论北京最大的非官方教会被关，党威是如何碾压宗教的。请不要走开，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
好的，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节目。9月9号，北京最大的基督教家庭教会北京西安教会被当局取缔，原因是这个教会没有经过登记，扰乱了社会组织管理秩序。西安教会则在声明中说，教会几年以来一直争取向民政局登记，但是都没有获得允许。报道显示，政府在全国各地加紧取缔教会、焚烧圣经、拆毁十字架和强迫信徒退教等新一波干涉宗教自由行为已经持续了好几个月。有分析称，中共领导人近年越来越清楚地表明，各种宗教的信条必须服从从属于中共的信条，信教的公民必须首先崇拜共产党，然后才能崇拜他们的神。那么中共为什么在宗教问题上越来越紧张？政府为何难于容忍民众的信仰自由？基督教究竟是扰乱社会秩序，还是利于社会稳定？我们今天请观察人士来进行分析。首先呢，是美国是北京的这个西安教会金明日主任牧师。金牧师你好。
你好。
嗯，好的。金牧师呢是从中国的北京通过电话参加节目。那么另外一位呢是在美国波士顿的旅美宗教学者蓝阳先生。蓝先生你好。
你好，美国之音的各位听众你们好。
好的，蓝先生呢是通过 Skype 参加节目，我们欢迎两位。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最新号码呢是17089760007，17089760007，也请您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呢是 youtube.com/VOA Chinese。那么首先呢，我想请在北京的这个金牧师给我们讲一讲，在9月9号这一天呢，这个西安教会是怎么样被查封的。那么还有呢，我们其实也看到消息，好像在几个月之前呢，这个贵教会呢就已经在开始举办这个告别的这个聚会啊，似乎呢是早有这个风声显示，这个西安教会呢会有这个九月九号发生的这一幕呢。金牧师，
2007年80个人开始的教会，现在呢发展成聚会人数将近1600人，我们教会呢从今年3月份开始，政府呢无理的要求在我们的礼拜堂要装24个摄像头。
嗯，
我们个人认为，我们教会认为是因为种种的原因，这是侵犯公民的个人的隐私权，还有宗教群众的感情等理由，我们拒绝。然后从4月份开始，他们强力的打压我们的会众，他们动员10000人次以上，就是动用社会的、警察的、政府的力量。要寻访我们的会众，给他们施加压力，说西安教会是邪教、政治不正确，还有非法组织等名，让他们离开西安教会去三地的教堂。然后9月9号，我们所有的礼拜结束以后，4:30，只有少数的人在的时候，突然70多人涌进教堂，然后把我叫到会议室，然后宣布西安教会是非法聚会，宣布取缔，然后在我的办公室里边，他们说服我， 这件事呢好好的过，就是配合一下等等，也他们查封了我的个人的财产，然后以那个来也要挟我，我也不太知道当时外面的情况怎么样。我去大概一个半小时跟他们谈论以后，他们强烈的要求让我尽快离开。我下来以后发现下面有70多辆警车、消防车，还有各样的公交。我们的会议众也听到消息以后，密起来将近150人。我也劝会众呢，离开。今天都很累，离开。但是回去的路上，突然听到我们三位会众被警察扣留，所以我也回来。他一直跟曾主教说，所以这三个人也都被释放。
嗯哼，
大概是这个情况。
嗯哼，那么这个金牧师，我想问你，就是政府呢是说西安教会没有经过注册，因此呢是扰乱了这个社会管理的秩序啊。那么您的这个回应是怎么样的？
应该是这样。
嗯哼，
中国这个宗教管理呢是使用的是前苏联的模式，他们是主要是建立一个爱国爱党的一个行业工会，比如说对基督教来说是爱国组织，三大爱国组织，然后在爱国组织是登记的，它有法人地位。平常的时候教堂，所谓的我们传统意义上的教会是，即使是三自教会也没有法人资格。他们是到行业工会里边注册。他不是在中国社会里边有像国外似的，他有法人资格，他也没有自己的公章。这个叫宗教事务条例呢，2004年除了一版，最近呢有修订版，但是这个修订版呢比过去啊更严谨。一句话就是，必须在三个教会的允许审批下，才有机会申请宗教所的登记。我们西安教会是2007年开始有20个人开始逐渐扩大的，我们不少人登记，但是登记无门，条件也非常的苛刻，尤其是我们会中大部分是从三自里边出来的人，他们不肯在三自的管理之下要
回。
所以中国宗教的最大的问题是，宗教群体有没有可能在政府给他们开路，让他们在合法的这种法律的这个框架里面解决他们的社会身份问题。这个从来没有，中国社会呢虽然有宪法36条。信仰公民有信仰自由、集会自由的这个基本权利，但是从来没有中国70年来没有出台过宗教自由法，所以公民的这个权利从法律的层次是不能得到这个保障，所有的都是通过一些行业工会啊，还有宗教局等行政部门来直接的管理，这跟海外很不一样，因为跟西方人士们这个交流的时候，最大的问题，他们总认为为什么你们不登记，你们为什么不想成为一个合法的宗教呢？就是他们对那个 legal 和 illegal 的理解和中国社会里面的真实的情况是距离很大的。中国是政治国家，不是法律国家，他们主要的要求的是政治上靠近党和政府效忠，这个是最低的。实际上他们给政策的呢有没有合法的登记都是不管重要不太重要。即使就是一些教会想要合法的登记，他们是根本不给机会的，这就是中国的这个宗教情况，特别是宗教情况
好
的原因。
嗯哼，好，谢谢金牧师。我们接下来还继续再谈论这个问题。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问，在美国波士顿的莱阳先生啊，就是说，事实上刚才金牧师也谈到，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个宪法里头是规定了公民呢是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好像是第36条。那么与此同时，中国国务院的这个宗教信仰的白皮书呢也说到同样的这个话。那我想请问您，就是说呢，这些东西里面都说了，就公民有宗教自由。那么您怎么来看这个事实上的这个就是中共对于宗教自由他的这个做法和他书本上的说法之间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这个差别？
我希望美国的教会以及美国的这些对人权人士能够了解一点，在中国实行的并不是法律，它是按照党的政策来治理这个国家的。法律是宪法这些规定的自由，只不过是为了给外国人看的，是一个门面。而对宗教实际上的党的政策会怎么样去执行，他早在50年代就是朝鲜战争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定了调子，就是很简单，就是基督教在未来的时间里面是要逐渐的加以一个是就是控制削弱，直到最后消灭。这样的政策他们几十年来，哪怕是在最改革开放的80年代也没有改变过，只不过是时松时紧而已。这才是真正的宗教的管理。他们并不是按照宪法来进行管理。
那么莱安先生，我还想问您，就是说以您在美国对美国的这个宗教组织它这个合法性来了解的话呢，就是美国宗教组织它是以什么样的这个渠道获得这个中共所说的这个合法性呢？
你说中国的
我说美国的这个宗教组织，美国的宗教组织在美国有没有一个说法，这个宗教组织是合法的还是不合法的，有没有这个说法？
美国的话，我想它作为一个 non-profit， 就是这个非盈利性机构的话，它只要和对政府进行这个一个登记，还有每年进行一些这个收入税务方面提供这些情况，对你就是合法，可以合法存在的。但是在中国呢，你还必须加入一个共产党直接控制的机构，就是叫做基督教三自爱国会。你必须加入这个三自爱国会，或者说这些年他宗教登记法有新的规定，就是说你要向宗教管理部门加以登记。这种登记和我们和美国人所理解的登记是不一样的。他行政部门可以随时任意的提出各种各样的条件来限制你的登记，甚至于在你登记以后，他仍然会来干扰你的宗教组织的内部活动，这是随时会发生的。
那么等于说呢，就是说在中国的这个所谓讲的宗教的这个合法宗教，其实应该不是说它合法，而是说它合政治，也许我们更应该这么来说，才能更加的明确表达它的这个意思。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分享一下听众观众朋友以及网友的发表的一些评论。第一个呢是这个船长，他说呢，要解决多元文化间的冲突，根本之道呢是确保宗教自由，这是互相尊重与达到平等的基础，只有这样的才能谈到人权，因为信仰呢是人存在的最终目的。接下来是三叠记，他说呢，中共把任何不可控制的教团都要控制住，不能变成不可控的势力，就像信党的这个佛教和基督教。还有呢是山炮，他说呢，共产党本身就是一种信仰，既然它本身是信仰，那么就具有排他性。接下来是 ATT by， 他说呢，教会在2000年来在每个地方都受迫害，那个时候呢没有教堂，我们在家里，不让在家中，我们去了偏远地区，甚至是夜间在这个坟墓聚会。接下来一位是这个肖文华，他说，无论这个无神论者清算有神论者，这场戏呢，这个共产党掌权者要让草民知道党大于一切， 党管一切，不管天上人间都要俯首听任于党中央。接下来为是 Thailand 7，他说基督教宣传自由民主能够开启民智，微信里有很多基督教公众号，现在中共就怕这些东西。接下来为是自由人，他说人心聚集了主权，一个人权至上讲民主自由公平正义的地方必将获得人心最终的凝聚，最终的民主主权。接下来为是李忠本，他说呢中共打压宗教是为树一尊的系列活动之一，在重学共产党宣言的同时反妄议这个舆论禁见抓意见人士等等。接下来为是变异的90后，他说实话实说，在农村地区的确有打着基督教的幌子来发财的，所以很多地方都对基督教呢是有误解的。好，接下来我想请在北京的这个季牧师在请季牧师之前呢，我们来先接听一位这个观众听众朋友的电话，就非常不容易，电话断了有一段时间了。这位电话观众呢是安徽的李先生，请讲，欢迎您。安徽李先生在线上吗？好的，电话可能还没有接通。好，接下来我继续请问这个季牧师啊。那么事实上刚才你也谈到呢，就是贵教会呢是成长的非常的快，从几十个人成长到现在大概有1500人，而且呢据报道呢是说这个贵教会在过去这些年呢其实一直是能够得以能够平安的这个聚会祷告啊，但是为什么现在这个情况急转直下呢？您觉得是怎么样一回事？
我觉得要回答两点，第一点是刚才您跟赖先生提出来的问题，我在美国也生活过一段时间，美国是认为是信仰是天赋的，从天而来的，是人民的基本权利，可以传福音，也可以在家里也聚会，你也甚至可以组织教会，也可以不登记。但是登记的话，它作为就是 non-profit 这样的组织，它享受一些很多的益处，所以他们是自愿去登记的。但是在中国是不一样，中国呢把宗教信仰呢限制在一个组织内或者是一个空间内，只有在那里才能举行宗教活动，那个之外，在那个合法的所谓的商建立的组织还有他们审批的场所之外，你哪怕是基督徒带孩子在公共领域里面吃饭的时候祷告，或者是教会弟兄姊妹在公园玩耍，这个都从他们的政策来说是就是绝对不允许的，这就是中国社会独特的全能政治所有关系，所以很不一样。第二个，为什么西方教会过去十一年发展很好，但是到了今年就是突然发生这么大的事情？我个人认为是有大和有密切的关系。中国呢最近十九大的时候，一个很明显的就是意识形态被强化，党要在所有的领域里边要加强管控，这个呢导致宗教界，十九大的时候发生，十九大以后呢，我们开了两会，两会也发生一个很大的改变，特别是宗教事务，原来宗教事务是92年以后呢纳入到国务院管理，就是像国外的现代。这种政府一样是政府的对人民的一种服务和管理的这种框架里边，他确定宗教事务，但是十九大的今年两会的时候，再一次把宗教事务拿到920以前统战后直接管理，也就是党来管理，结果呢发生一个特别重要的事情，现有的执政群体呢。他们认为宗教问题是跟党和有关系的事物，所以基本把宗教群体当作意识形态里面的竞争或者是敌对的这样的事情，所以现在最重要的比合法不合法更看重的是你如何的看这个党，是不是顺服党，这是最关键。然后第二个，这种改变呢出来的实际的效果呢，以前是宗教局是作为一个政府几十个部门的一个部门，他对管理宗教事务的时候是他的功能是很有限的，这次打压的时候明显的一个 现象是他动用所有的政府部门，不仅仅动用政府部门，就是他动用那个各个社会的群体，包括一些国营单位啊，就是铺天盖地的施加压力。这就是很明显，党来领导这个宗教事务的时候，他们对宗教群体的那种不仅管控，就是打压的时候的力度也是空前的。我认为这个成为现在习的时代里边的一个特征，是所有的宗教界，不仅仅基督教，包括佛教，包括天主教，包括伊斯兰，都有面对的新时代的一个特征。所以在这里边的一些教会呢，唱神歌，然后在十字架下面挂领袖的像，等等，这种各种各样的奇怪的事都出来时，他们也三自教会也现在应付新的一个这种时期，所以这是特别值得警惕的一件事情。
嗯哼，好的，谢谢齐牧师。接下来呢，我们先请蓝先生回答一个问题，然后我们再回头来接听一些观众听众朋友的电话啊。好的，蓝先生，我想问您，事实上的这个，我刚才金牧师也说到了这个习近平讲到这个在宗教问题上他的一些看法。那么习近平在十九大上说要维护在中国的宗教呢，必须立足于中国的原则，积极引导宗教，使宗教能够适应社会主义社会。那么我想请问您啊，就是说呢，实际上这个宗教和政治或者说政党之间究竟是矛盾的呢，还是他们之间可以不矛盾？还有呢，就是这个中共的一些领导人他们对宗教的这个理解呢？OK， 好，蓝先生现在 Skype 我们要重新接回来，那么来接一些听众观众朋友的这个电话啊。那么首先来接湖南的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这个湖南的李先生，您好。
喂，
你好，请讲。嗯，
观众听众都好。
嗯，
这个你每个人都爱自己的祖国，这是毫无毋庸置疑的。但是在中共这个邪恶的政权呢？我巴不得他早一点灭亡。什么习近平思想，你这个杂种像什么东西了？
好，谢谢湖南的李先生。我们今天呢是谈这个宗教问题啊，请谈的以后要谈具体一些。接下来一位呢，我们来请安徽的李先生。安徽李先生，您在线上。好，接下来一位是广东的刘先生，你好。
你好。
嗯哼，请讲。
您听见吗？
能听见，请说。
我觉得宗教跟政治应该分开来说。
嗯哼，
一个宗教是不能反政府，
嗯哼，
然后宗教也不能参与政治活动。
嗯哼，
就像原来的白莲教啊，
嗯哼，
都是打着宗教的旗号来反政府，这样是不行的。其他没什么好说的。
好的，谢谢广东的刘先生。那么接下来我请金牧师来做一个回应啊。刚才尤其广东刘先生谈到这个宗教和政治之间的关系呢，我正好也是想问您这个问题，就是说宗教和政治之间究竟是矛盾的呢，还是他们之间可以不矛盾？那么就是中共的这个一些领导人对宗教的这个理解方面呢，您觉得就是说其中是不是还有一些有待这个沟通的地方呢？金牧师。
传统的社会或者是大部分的社会啊，实际上是一个多元社会或者是多层次的社会。宗教界它有政治一些影响力，但是宗教界主要关注的是它的宗教信仰和宗教信仰的实践。基督教会相信耶稣是弥赛亚，耶稣的国度降临，所以在这个社会里边，每个宗教呢都有他自己的独特的教义，还有信仰实践，还有社会影响力。那么传统的一些社会里面，政府呢作为全社会的一个推选出来的一个政府，它是协调各个宗教之间的一些事务，整个的社会怎么样在一个大众都能接纳的公共的秩序和公共伦理这种情况中，能够把社会带到繁荣，这是一般的政府的功能。但是在中国比较独特的是，中国是一个政党，就像每个月有共产党，还有民主党，共产党、民主党也都有自己的信念，还有政策的特征。但是中国的党是他们认为自己是把握真理的一个掌权的科学的世界观。 所以这样以后呢，他们对自己的理解是过于膨胀，结果他们在看待其他的宗教群体的时候，一般认为有的时候是当作竞争对手，但是更多的时候是应该有控制，然后值得特别可疑的，或者是要消灭的这样的对象。中国从1949年到大概1979年是一个消灭政策，然后1979年中国改革开放以后跟全世界衔接的时候，邓小平主要的是一个宽容政策，就是只要不影响大局，在中国社会里面宗教会长期出现，所以宗教的事业性啊，民主性、群众性还有国际性等等，我们开始就是比较普遍。结果宗教实际上在过去40年有相当的存在的一个空间，所以过去40年无论是佛教、伊斯兰教还是基督教、天主教都有发展。基督教以前在解放前才70万，后来文革的时候几乎看不见任何的宗教群体，但是这40年将近有7000万以上的成长，这是一个特别令人惊喜的成长。从这我们可以知道，人们的心中有真诚的对宗教的需求，他们宗教也在中国社会里边是它是广泛被接纳的，但是最近呢，就是政策上，我个人认为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转向，那就是从意识形态化，就是执政群体呢，就是把宗教群体当作是一个不可靠或者是威胁，甚至是要抵制、要消灭的这个群体，这样的话只能会带来政府和宗教界的更大的那个冲突，社会更多的这种不安还有各种苦难会产生，这就是中国现在正在发生的。
好，谢谢金牧师。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问蓝先生啊，那么刚才呢我们谈到了这个宗教和政治之间的关系，那么我想听听您的看法，就是说这个宗教和政治现在在中国呢是对立的非常的这个厉害，那么在西方的这个宗教史上，它有没有一度也出现宗教和政治之间的这个对峙呢？那么这种对峙是经过什么样的这个阶段或者是方式之后呢能够得以化解呢？
那么在西方的历史上，我们知道基督教也曾经在初期的时候也遭受过很多的迫害，比如说罗马帝国时期，有的时候很紧，有的时候很松，那么他们要求基督徒要向凯撒致敬，要但是基督徒基督教因为反对偶像崇拜，拒绝向凯撒致敬，那么就遭到了很严重的迫害。一直到君士坦丁在公元40世纪初的时候，他本人也成为了基督徒，那么这个时候基督教才变成了一个国教的地位，这个时候这个教会和罗马帝国的政权才形成了一个完全的就是结束了这种对立的状态。那么在近代的西方也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比如说哪怕在美国也曾经有过一些事情，比如说因为基督教的各个不同的教派之间以前也曾经有过宗教迫害的事情，比如说到美国以后那么受迫害的来到美国的最早的移民就是受迫害的清教徒，就是加尔文派，后来还有又来了这个 Baptist， 就是浸信派。那么加尔文派或者路德派会对浸信派呢有一些排斥，于是那么浸信派呢就比如说去 Rhode Island， 他们建立了自己的一个政府，自己的一个州。但是呢，美国这个地方。是这样子的，那么从人的本性来说，他总是认为我所信仰的可能是最好的，但是呢因为浸信派，但是美国各种不同的教派都是基督教，那么进来以后 啊，我就没有办法定于玉尊，说有一个有一套特别的教义是官方的，没有人能够做到这一点，能够说。所以说，那么在美国独立和刚建国的时候，那么这个宗教自由就有了它的已经有了社会基础，就是是一个不可撼动的东西。所以说，那么在无论你教会，你某个教会认为自己如何正确，你但是你不能够在社会上排斥和歧视信其他教派的人，那么这基本上是美国建国以后的一个原则。那么在西方，随着这个人权的这个意识的发展，也逐渐的强调了这个宗教的自由和政教分离。那么中国有两个家庭教会的系统，一个是家庭教会，一个是三自教会。所谓三自教会，就是官方直接控制的教会，就是宗教局还有基督教全国三自爱国会，全国的基督教这个协会来直接控制的教会。那么这个两个系统，我在国内服侍教会的时候，我是来自家庭教会系统。那么家庭教会一直强调就是政教分离，因为我们那么西方人很多教会的人是不理解，说你们家庭，我们美国人的教会也需要向政府登记啊，你们为什么不去登记啊？那么家庭教会就说，我们在中国的情况是跟你们美国不一样的，中国是一个集权国家，你去登记，实际上是他让你去登记，实际上他就有一个，你就赋予了他一个他不给你登记的权利，那么既然可以给你登记，也就可以不给你登记，完全随着他的政治的需要来做决定，这个是跟美国不一样的。
嗯哼，好的，谢谢蓝先生。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试一下，这位听友安徽的李先生，在线上吗？
喂，
请讲，请简短。
啊，我跟你讲，跟听见。
嗯哼，
听到我讲，我跟你讲啊。
请说。嗯，
我们这个，我是传道人，我也搞了不少年，搞了有几十年了。
传道几十年，好的。
我讲这个政策啊，这个理，我们是基督教的社会，这个我们是传道人，但我这个事情我没遇见过。我跟你讲，圣经里是怎么讲的呢？
嗯，
圣经里是怎么讲？他讲的，在上有权柄，人人到中和他，没有权柄不受处于神的。本来不，你就这个家庭聚会啊，跟我们想法不一样。我们这个词就没有遇到这个事情，不但还荣耀神。我们这个教会呢，真正有一头呢，他讲什么的？在上有权柄，人人到中国上，没有权柄不是出于上帝的。凡掌权都神所命立，中国不是也不是叫神下的执法，你要这个。
好的，谢谢安徽的李先生，明白您的意思了。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必须得打断您啊。那么接下来我们还继续讨论，请问在北京的这个金牧师啊，那么刚才呢，蓝先生也谈到了，就是说呢，事实上在西方呢，也有过曾经出现过这个宗教与政治间的这个对峙和对立，但是随着社会的这个更加的越来越走向开放，以及文明的这个发展呢，这样的对立已经消除了，这是我们目前所看到的西方这个政教分离，政教能共存的这么一个现状。那我想问你，就是事实上呢，我们也看到这些天呢，已经有200多位中国宗教界领袖联名写信，就是他们谈到这么一些问题，就是说呢，现在中国政府对宗教，中国国内宗教这个组织的，尤其家庭教会的这个打压呢，他们的这个一些粗暴的举动是文革结束以来所前所未有的。那我想问你，就是说，其实我们也看到中国呢，也在逐渐的这个越来越开放啊，那么物质文明呢也越来越这个发达，为什么在宗教这个方面宗教的这个待遇这方面好像不进反退呢？
好，首先稍微纠正一下，现在联名已经达到300多人。这是一个在我们研究中国基督教与社会关系的时候特别重要的一个现象。是越来越多的教会的领袖们在公共领域上发言，并且联合的发言，这个趋势在未来的时候会越来越我个人认为会有发展或者是被强化。 我是特别希望我们的生活的这个祖国也有一天各个宗教界都为社会出力，也能有相当的拥有自由，能够实现自己的宗教信仰。这是我是从来没有放弃这样的希望。我相信现在的这一类的冲突或者是苦难都是暂时的，但是也最重要的是通过这种冲突或者是这种苦难，未来中国社会需要达成一定的共识。这个共识就是政府的权力是有限的。刚才有一个人说上帝不是说顺服政府嘛，但是上帝从来没有说会众啊可以政府无限的要求效忠的时候，我们放弃对上帝的基本的这个顺服。这是你无论什么时候通过什么样的视角看圣经，这个都是不改变的，历史上也一样。所以我们现在很重要的希望能够我们的祖国也出来赏善罚恶，公正的能够管理还有服务这个社会的这样的政权，这样的时候才能在中国的各个宗教界在这个社会里边也能够拥有他们的自由，也能调动他们对社会和国家的爱心还有他们的责任，能够为社会的共同的繁荣啊能够出力。我们只能是现在还在过程当中，我认为现在我们经历的这些苦难也是很暂时的，我们的祖国一定会有一天也会是世界的其他的国家一样，能信仰的群体能够在这个国家里边拥有尊重，然后他们也能够尽心的为社会做贡献。
嗯哼，好的，谢谢金牧师。接下来我想请问蓝先生，那么世上的这个金明日牧师呢，他对中国的这个宗教的发展是抱着很大的信心，那么他同时也指出呢，在现在这个政府对这个家庭教会有这么大的态度的转变呢，是因为在过去呢中国政府还认为这个宗教呢在中国社会里是有存在的价值和理由，但是现在呢他们好像不这么看了。那么我想问您，就是说这个中国政府为什么，难道他们就觉得这个宗教信仰和教会现在在中国的这个社会发展过程中已经失去了它存在的这个价值和理由吗？
我个人认为首先就是宗教一直是共产党，就是消灭宗教是中国共产党他们的文件，他们的内部政策确定了的是终极的目标，这在他们看来是最重要他们要实现的一个目标。所以说本身它并不取决于教会是否跟政府合作，他归根到底他喂
请讲。
他归根到底我们看到2014年以来我包括国外的基督教人士也很感到惊讶的是这一次习近平掌权以后，这次对基督教的逼迫并不仅仅是针对不受政府控制的家庭教会，这一次逼迫是针对的所有的基督教会，包括三自教会，就是三自教会的十字架也要拿下来。三自教会，我们知道前2014年的时候，浙江省的那个三自，基督教三自会的主席，那位牧师甚至于被捕判刑了，当然好像现在放出来了。所以我们会发现这个逼迫是直接的，甚至于是针对整个基督教界的。我想这和目前中国的掌权者思维方式是有很密切关系的。就是现在我们从和中美贸易战包括习近平他的一系列的思路来看，就是他强调的是并不是改革开放，
是
他强调的是他现在考虑的是怎么样把改革开放的这个门给他关上。
好的，
对，而且我们也注意到前一段时间他把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当中的 犯的错误，他把错误两个字给取消掉
了。好的，好，明白您的意思了。那么时间的关系，不好意思，必须得打断您。今天的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呢，到这里必须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金明日牧师和蓝阳先生参加节目讨论和分享见解。我们没有办法分享所有的听众的观众的评论。时事大家谈呢是自由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呢，我们将关注中国的智库究竟是传声筒还是批判家。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